今天是立春节，是2022年的开始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事业有成，事迹发财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讲课。特训课程第一讲，食神的生成及六亲对应。我们在基础课程啊当中都学到啊，这个八字论命主要运用的是啊一个核心理论，是属于阴阳理论，还有两套符号，一个是干支五行符号，第二个是食神符号。关于五行符号啊，这个我在基础课程当中讲的比较详细吧。干支五行符号是用来表示人的自然属性，包括自然界的时空流转，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包括人类啊生存环境，山川河流，风雷雨电，也包括人体的状态啊，比如说身高胖瘦美丑啊，还有包括这个人体的什么疾病类啊，什么甲肝乙胆啊丙小肠啊之类，这都是用五行来表示的。五行符号可以类象自然界的万事万物，古人呢最后用五种物质来表示是吧，那就是金木水火土啊，大家都很清楚了。我们这个特训课程重点要学习的是食神啊，就是第二套符号，因为在实践当中有很多同学感觉到食神的运用有些困难，尤其是食神的组合是吧，食神之间的生克啊，食神的性质，以及食神的这个旺衰进气退气啊啊用神的搭配啊等等啊这些问题。所以通过特训课程呢，我们准备详细的给大家做个解读啊。好了，闲言少叙啊，我们还是从基础上说起。第一个问题，食神的生成及六亲对应，在基础课当中强调啊，八字论命主要运用的是啊，这个刚才说过了啊，第一个问题啊说错了，是这个创立食神符号的意义是吧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古人用这个五行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创立食神呢？这个食神符号啊是用来表示人的社会属性的，可以说这个只用五行符号是无法描述人的啊还有家庭伦理属性。人进入社会层面就要有所追求啊，首先要学习知识是吧，那要用印绶来表示，人生要追求权力地位 那要用官星来表示吗？追求物质财富，那就要用财来表示。所以呀，古人创造了十个符号啊，这个十个符号的名称大家应该都知道啊，比肩劫财、正官偏官、正印偏印、正财偏财、食神三官，是吧？这十个符号不仅可以表示人与社会的关系，还可以表示呢人的家庭伦理关系，也就是六亲关系。这些用五行符号啊，用五行是难以表达的。这个食神生克呀，是摆脱五行生克这种朴素的机械命理知识的阶梯，也是连接五行干支啊这个知识啊与人文社会的一个桥梁，起到非常重要的嫁接和沟通作用。食神生克啊，侧重是社会层面啊，侧重是社会层面的这个人事分析。五行干支这个生克呢，它侧重的是个人摒弃分量轻重的分析，两者相辅相成。这是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关于创立食神符号的意义。第二个问题，食神符号的生成，就是它怎么形成的，是吧？如何将干支五行符号转化成食神符号？我们知道十天干可以分成五组，每一组各有一阴一阳。比如说甲乙木、丙丁火、戊己土、庚辛金、壬癸水，只要知道这些并不能与人类社会相关联，所以呢古人把五行转换成了食神的概念。我们判断任何一个事物的运动啊，运动状态啊，必须有一个参照物，八字也是这样。那么在八字里边呢，日柱的天干简称日干啊，就是参照物。一个八字的日干是生成食神的参考值，也就是说有了日干才会生成食神。以日干为太极点，这个日干也代表八字的我。通过日干与其他干支的生克关系来生成食神。